王金陵听老师一问，触动他伤心之处，也搭着在亲人面前，王金陵哭了，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，因为身边有外人啊，说话不便。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，何等的聪明啊，轻轻的退出，把门户带好。您别看在山上，这院是格外的肃静，深宅大院，高房厚墙，说话走不了。王金陵看身边没人了，这才跟老师说：“师父，弟子的苦衷你很清楚，我虽系一女流，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。我就恨我爹爹，为什么要占山，为什么要当山王，做这种违法之事。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，我就非常羡慕。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，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，将来落到哪一步，我爹爹张嘴疼我，闭嘴爱我，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。早晚官兵给抄着山，我得陪着他掉脑袋，我得吃官司。每逢想到这个事儿，我是心似油烹一般。尤其现在大祸临头，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，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开封府是好惹的吗？人家能答应吗？迟早必要攻山，真到了那一天，恐怕我爹爹一览即时就不能自保了。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？师父，我心里太难过了。老师，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。王金陵一边说着一边哭，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着声了。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。洪文把酒杯放下，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到哪河脱哪鞋，有事情咱慢慢商议。孩子，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，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，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，愿意走不愿意走。王金陵一听把眼泪止住了，师父您说，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？我一定听您的就是。那好。洪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，没人。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里，往院里看看，没人。他这才放心，到屋里的坐下，把声音放得极低呀。孩子，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，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，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的，如今的头脑发热，野心膨胀，势必忠言逆耳，你劝我劝都不中用。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，孩子，你不能陪你爹挨刀，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，尽管他陷进泥塘，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。是啊，老师您快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得帮开封府的忙。 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，你就叫蒋公折罪了。到那时候，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，对你爹爹也能减免。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呀。王金玲一听啊，眼睛瞪得挺大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后来他才说：“师父，您怎么想这么个道？您是知道的，我一直在山上待着，出来跟您学艺之外，我连山都不下，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，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？”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，孩子，我什么都不背着你。天彪，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？龙天彪一听，太好了，都把我憋死了，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，脑袋都不敢抬啊。听女剑客一声吩咐，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，弟子遵命。哟，把王金玲吓得好像没蹦起来，心说我这小师弟手咋这么粗，这不大老爷们吗？一看可不是吗，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。你别看他化了妆，低着头故作女态，真要是一拔胸脯，眼角眉梢举止动作，他就是男性。王金林这心就跳成一个的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呀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孩子，不必惊慌，我对你实说了吧，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，小侠龙天彪。为师在未上山之前，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。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，就是找你来的。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，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。孩子，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？哟，王金玲是如梦方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哟，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，简直浑身都是胆呐！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，这胆子得多大呀！闹了半天，他就是徐良的高徒，叫龙天彪。似乎有个耳闻，王金玲瞠目结舌，傻在这儿，不知怎么回答好呢。红文女剑客一乐，徒儿，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？你有点害怕吧？大可不必，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。丫头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，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，你就算立了大功了。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，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，我们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就行。到那时候，你算没有罪了，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。如果他能立功，放下屠刀回头是岸，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。孩子，除了这条道，没有任何路可走。你说你怎么办？你要乐意的话，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；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，为师绝不勉强。王金玲前思后想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：“师父，我听您的，您叫我怎么办，我就怎么办。”无量天尊，善哉善哉，好孩子，为师没白教你。 说话之间，把龙天彪向王金明做了介绍。龙天彪这时可以说话，冲王金明一抱拳：“姑娘，对不起，因为情况特殊，我不得不乔装打扮。我来没别的意思，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。方才老剑客都讲了，我就是为了救小玉山虎，请我老师的人头，望求姑娘多多帮助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，别人我不敢说，从我龙天彪来讲，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，保你平安无事。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少侠，别往下说，我愿意就是。不过，
他来了六个不过，把头低下。洪文久经世故，经验丰富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，站起身来，把姑娘拉到里屋去。徒儿，有话你就都说出来，你不过什么呢？哎呦，把王金明憋的好半天了，这才说：“师父，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，设身处地，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。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，尚未许配人家。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，也不替我想一想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？这是一。另外，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，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我的意思，他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洪文也乐了，这就明白了，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。据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，这婚姻如果成了，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，连他爹也保险了，这也是个美事儿啊。洪文一乐：“金陵啊，别往下说，为师也有此意，但是我可没提。既然你说出来，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，你听个信儿如何？一切都由师父做主，但愿此事圆满成功。”他乐意了。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，乐呵呵来到外间。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，正在这等着呢，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。老剑客讲身坐好，问龙天彪：“少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龙天彪一愣：“我还小呢，18岁。
哦，
很好，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陵许配在你的身旁，你可愿意？”有话还没等说完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，龙天彪灯就站起来：“老人家，不可，千万不可。”洪文也闹个大红脸：“少侠，为什么认为他出身低贱？”“
不，
没这个意思，咱爷俩是没处过，您不知道我的底，我的底也不干净。但是他，我定了亲了。”“
哦，你定了亲，可不是吗？
实话跟您说，我那年才14，我就定亲了，在南阳府团城子，是府邸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。”一个叫东方娇，一个叫东方燕。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，尚未成亲，准备呢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，由相爷做主，我们完成婚事。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， 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，他儿家拖延婚期，我也只好往下拖延，故此定亲并未完婚。你想想，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？哎呀，这不好办了。公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呢，赶紧到里屋向王金玲把这事说了。王金玲一听，哇一声哭出来，恨自己命苦，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。后来王金玲左思右想，紧咬银牙，师父这样，您再跟他商一商，像我出身低贱，宁愿给他做三妻四妾也在所不惜，什么都豁出去了。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，再商一商，回来跟龙天彪一讲，龙天彪直不了脑袋，这可不好办。哎呀，这太难了，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，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，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，这事还有个通融，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，我这连门都没有，万望老剑客体谅。好吧，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，龙天彪这就够巧的，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，回去跟王金玲一提。王金玲一想这事还渺茫，倘若蒋平不答应呢，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，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，我那算个什么东西，一女还想几聘呢，这就得撞大运。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，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，这事儿对不住就答应，什么三房四妾，还许把我越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。这王金玲自己安慰自己嘛，所以也就不哭了。哎呀，等这爷儿俩从里屋出来，再见着龙天彪，真不好意思，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。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，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，这一男一女就木到屋了。洪文讲，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，现在那个事儿搁在一边。金玲啊，话不前言，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，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。金玲点了点头，师父，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，不过现在为时尚早，您看看天还亮着，咱怎好行动，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。洪文点头，接茶在这吃，丫鬟婆子又回来了，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。可王金良这回再吃不下去了，他心飞了，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，在哪压着他不知道，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，他是不闻不问的，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题哪行。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，这赵妈是半拉奶娘，跟随他多年了，此人极为可靠，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这些赵妈。他把赵妈叫在眼前告诉他，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，你扫听扫听，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压到什么地方，可千万别露马脚，速报我知。这赵妈五十多，经验也丰富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不敢多问，连连点头，这才退出去。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，赵妈回来了，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庆。为什么呢？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，乐呵呵那个样子，来到这儿把门关上，要姑娘，我问清楚了，哦，压在何处？压在咱们的后台呀，有座山，叫仙人头，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。就压在石牢第三号，此事可确实吗？
一点都不带差。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，就是那个李头，人送外号铁拐李。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，钥匙都在他手中。
哦，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？
不能。我无意之中跟他大仙儿讲的，他一点防备都没有。
好嘞，王金玲听完了，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，那意思你们听见没？八卦师牢第三号，一会儿咱们就动手。简短结束，吃完了，韩琦撤下，又骑上壶验茶，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，表面上镇定，心里头开了锅，就盼着天色怎么不快黑呢？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终于盼到夜幕降临，屋里长了灯。现在还早，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，山上开饭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王金玲一想，吃饭得换班啊，就是有岗哨的话，人也少得多，这正是个好机会。跟老师商量，现在咱们开始行动。洪文点了点头，徒儿，一切由你出面，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，老师放心吧。王金玲到里屋把医生换了，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，爹呀，不是女儿坏了良心，不是我背叛了您，这可是为您好啊。大概现在您要得着这个信儿，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，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。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。想到这儿，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，脸上乐着，眼泪还淌下来了。把医生换好了，赔上斗篷，挎了口宝剑，斜背着白发囊转身出来。丫鬟婆子都过来了，要小姐您上哪去，我们跟您去。不必，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，你们好好把家看好。是，丫鬟婆子答应一声，谁也不敢去了，也不敢问。王金玲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，转身往后走，够奔仙人头。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，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，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，犯了错误都在这儿解押。王金玲呢，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，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。道路并不生疏，时间不大就到了。前边是一片开阔地，眼前就是仙人头，高了下能有十六七丈，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，在底下开凿的山洞，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、木头栅栏，里边压人，一共分十几个号。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，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，挎着刀剑发出金属声音，嘎楞嘎楞，歇吧罢了，噔噔噔噔噔。王金玲一看到地方，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，你们二位先别露面，先躲到毕竟之处。两个人点头，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。王金玲这只心呢也够紧张的了，你想我怎么说呢？自有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了，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。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，哎，谁啊？我，你也是？哟，小姐，哈哈，你怎么那么闲呢？
吃完了晚饭没事到这散散步。
是啊，小姐，您请到这边来。这刚沏的水，你先喝点，
不必了。
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？
李头，
让他过来见我。
哎，李头，小姐叫你。
这李头也30来岁了，在接云峰一晃也7、8年，也堪称是老熟人了。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，提着一盏灯，从山后头转过来，
谁啊？姑娘找你，咱们小姐，
是吗？说这话，这铁拐李过来，把灯笼一举，一看可不是吗？是姑娘来了，把灯笼放下，趴地磕了个头。小姐，您找我有事儿？
嗯，倒没别的事儿，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。
那你请讲吧。
在这儿讲不行，你跟我到那边去。李头一想，怎么还到那边去？什么事儿？
他摸不清底细，只好点头答应，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必经之处。
你把灯吹了。
哎，
姓李的一听，怎么还把灯吹了？什么事儿？这是
把灯光指引，灯光刚起，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腾一马把这一只领子给抓住，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。
别吵吵，吵吵宰了你。
姑娘，姑娘，小姐，我哪一点惹了您了？你留命啊，留命。
别吵吵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第3号？
对对对，一点不假。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，
他就是奉我之命来的。爱虎现在干什么？
给他送进晚饭，可能正吃晚饭。
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，你不必声张，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，把爱虎交给我，听着听着。
姑娘啊，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，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，必须严加看管，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。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，没有他们俩的手谕，
这胡说！什么手谕？我是他女儿，比手谕还好使。要不听我的，我就宰了你！听听。
这姓李的也琢磨，这怎么查？这是
这姑娘想干什么呢？
要一琢磨，别惹她，她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我要使她生气，她把我宰了，我没地方诉苦去。你要我就给你，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，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。
好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
说着话，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，转身赶奔3号石牢，要放爱虎。